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给我们看见一个征战。事实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呢它有特别的兵器，因为征战都需要兵器。那这里的兵器呢不是属血气的兵器。那在这里敌人有一个坚固的营垒，就好像他们有一个很坚固的城，它的城墙又高又大，很不容易攻破。那这个城墙这个营垒是怎么做成的呢？很奇妙，圣经上讲他说是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换句话说，是仇敌他借着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至高之事，就制作了一个营垒。那这个营垒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乃是人的心意，人的心思。所以这个征战是一个很特别的征战，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所看见的征战，或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人事物里面发生的各种征战，看起来是地上的征战，但实际上它的根源乃是在天上。所以这是一个属天的征战。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样的征战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就落在一种就是心思被捆绑的里面，使我们不认识神，使我们失去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各种属天的福气。换句话说，我们本来的地位是应该可以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但因着这个征战仇敌的诡计呢，就我们就失去了享受这样的福气，更进一步的呢，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正常的长大。所以对于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需要有透彻的认识。那这里特别提到这里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你如果是靠着个人去征战呢，你没有办法打胜。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结果我们被战败。那这里特别讲到了，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换句话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能力，只有这样的能力呢，你可以攻破仇敌的营垒。仇敌很厉害，他用各样的计谋，这里的计谋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他用各样的理由，各样的争辩，各样的辩论，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神的话，对很多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认识不了解，借着很多能够让我们自高的事情，使我们不认识神。所以这个征战是一个很厉害的征战，很容易落在仇敌的捆绑里面出不来，以至于我们失去好多的祝福，以至于今天神的儿女许许多多神的儿女生命不能长大的原因，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呢，没有办法好好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各样的福气。所以基督徒常常过着一种贫穷的生活，基督徒常常过着一个软弱的生活。为什么呢？就是不认识这个征战。所以征战的兵器不是靠自己，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靠着神的能力就攻破这一切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人的心意本应该是蒙恩以后应该是顺服基督的，可是你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下来。你看到在这个征战多厉害。那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有背景的，因为这段话是特别向着哥林多的信徒说的。很奇妙，就是哥林多的信徒如果我们懂得他的背景的话，他们非常的丰富，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他们有口才，他们也有知识，而且也有属灵的知识，他们甚至呢有各样的恩赐。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寻求恩赐，哥林多的信徒有恩赐， 他们有各样的恩赐，有各样的口才，各样的知识，可是他们落在一个肉体的心思里。换句话说，他们的心思就好像被掳了一样。这个肉体的心思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他们分门别类。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儿女当中呢，我们许多的时候就像哥林多的信徒，我们里面有纷争。那纷争从哪来的？你就看见了，这表示说这个心意已经被夺，被仇敌捆住了。这些信徒啊，都有了肉体的心思了。他们不是体贴圣灵的心思，他们的心思被捆绑了，造成他们是分门别类。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属保罗的。我们知道保罗是很认识神的奥秘的人。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从保罗身上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属保罗的。但是保罗说他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我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我也没为你们受洗。那有些人是说他们是属基法的。我们知道彼得是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最大的一个门徒，所以他们觉得从彼得那边绝对有正统的神学，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属彼得的。那亚波罗我们知道他是很有恩赐的，口才非常好的，他也曾经到过哥林多，造就了很多的信徒，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属哥林多的，属亚波罗的。那更有人说我都不属，我属于基督的，好像基督是分开的。所以保罗说基督，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我保罗为你们受洗吗？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那这些根源在哪里呢？原来他们的心思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已经被捆绑，留下了肉体的心思。但不仅如此，你看他们弟兄告弟兄，甚至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里面没有爱。照理讲，我们如果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不但爱神，我们也爱弟兄。但现在他们居然能够告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面前，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你看跟这个征战有关。所以这个征战是一个很特别的征战。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乱伦的罪，甚至连外邦人都没有。那换句话说呢，他没有基督的圣洁。所以一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圣洁的生活出来是什么呢？因为心思被掳了，心意被掳了。然后我们看见他们甚至呢，到那个当时他们社交的场所就在庙中，就在庙前面。所以他们为了呢，维持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到庙中呢就吃了祭偶像之物，因为当时他们在庙中吃的东西都要先祭偶像才吃的。本来保罗说吃祭偶像之物算不了什么，偶像算不了什么，但是呢，他们没有顾及到那些软弱弟兄的想法，所以很多软弱的弟兄就跌倒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呢，他们做了许许多多事情，照理说都不应该发生的。他们有那么有口才，有各样的知识，有各样的恩赐，结果他们却落在这样的光景。所以保罗是因着他们这样的光景，就说了这一段征战的话。保罗说你们本来应该是属灵的，结果你们现在变成了属肉体的。什么原因呢？你看，就是在这个征战中。所以这个征战，我们如果仔细来想想我们现在自己的属灵光景，或想到现在神儿女普遍的光景呢，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征战要更清楚的认识。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止哥林多有同样的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保罗说他们应当是属灵的。一个属灵人是什么样的特点呢？属灵人参透万事，但是他们现在变成了属肉体的人。换句话，他们在基督里面还仍然是一个婴孩，婴孩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事，婴孩不能够承受产业的。本来他们应该是做师父的，去教导人的，结果呢，他们仍然还落在这样软弱的光景里面。哥林多信徒是这样，那别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在加拉太的信徒也是如此。加拉太的信徒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他们是靠圣灵入门，结果呢，他们要靠肉身成全。他们借着禁食、割礼，借着遵行律法， 他们想要进到基督完全的地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了肉体的心思。我们知道不止他们，哥罗西的信徒也是如此。哥罗西的信徒他们非常有追求，他们盼望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结果呢，他们落在犹太教的遗文跟洛斯底教派的那些奥秘的学说里面，所以他们也堕落。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啊，这个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很可怕的，从历史历代就在那里征战啊，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征战，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就这样子被掳，落在你知道很卑下的光景里面。所以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特别是要帮助我们认清这样的一个征战，并且呢我们能够胜过，告诉我们怎么去打这个仗。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思是被掳了，我们落在一个肉体的心思里面，你看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因为他这边有各种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我没办法真正的认识神。而且这个肉体的心思影响到我们的情感，使我们不仅仅不能够认识神，我们也不能够爱神。这样的心思也影响到我们的意志，使我们不但不认识神不爱神，也不能够顺服神。所以这一个征战呢，我们知道非常的重要，但是打这场仗啊，不是靠我们，他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只有神的能力可以攻破这仇敌的坚固的营垒。仇敌非常的厉害，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约伯在地上发生了好多的事情，结果你去追寻他的根源都在天上。今天我们在地上发生很多事情，不要以为你周围的环境不好，不要因为周围的一些弟兄姊妹发生的问题影响到你，不，那个根源我们需要追踪下去，最后的背后那是追踪到天上那个属灵界的那个征战里面。我们晓得像夏娃亚当他们是堕落，为什么呢？有至高之事告诉他们可以，你吃了这个果子可以向神。你看这些至高之事呢，是他拦阻他们不认识神。而且我们喜欢讲理由，你看这里讲到了有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辩论，你看跟神辩论，对神的话怀疑，我们有各样的理由。你记得当神就是撒母耳要求扫罗杀尽了亚玛力人的时候，他特别把什么亚甲跟那个上好的那个牛羊留下来，为什么？他在那里辩论，他说我这些东西留下来是为了献给神的，连神的话是要叫他除灭，但是他说我留下来是要来献给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各样的计谋，各样的理由，各样的争辩。这些东西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们周遭的世界里面。所以认识这个征战，并且呢能够胜过仇敌呢，就能够使我们真正进入基督呢吃不透的丰富，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使我们生命能够没有拦阻的能够长大。这些问题的症结呢，跟着属灵的征战很有关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曾经遇见过亚玛力人。我们都知道亚玛力人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代表肉体，所以他们要胜过亚玛力人，而且要世世代代都与他为仇。但严格说来啊，亚玛力人是跟我们的肉体有关，还不是这里所提到的那个与灵界的那些仇敌征战有关。但是亚玛力的征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肉体呢，就谈不上跟这个属灵界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些恶魔征战，你还谈不上。因为每一次你要跟这些征战的时候呢，你发觉你里面呢有一个跟这个外面的仇敌互相硬合的内奸，这个内奸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 所以只有胜过我们的肉体，靠着十字架胜过我们的肉体以后，你才能够真正进入那个基督的丰富里面，遇见那个吃不透的，就是那个执政掌权的那个仇敌。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产业是他们的，可是有七个迦南的族，七族在那个地方，这些族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就是那些属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所临起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见这个仇敌不太一样，虽然肉体的背后是有这些灵界的这些势力在背后撑腰，但真正你要去面对的时候，就是当你进入基督那个丰富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发觉了这个仇敌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工作。这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淫类。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你就发觉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经历里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淫类，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这个东西如果不攻破的话，我们心里没有办法夺回来，我们就不能顺服基督，不能享受基督。所以你看仇敌很厉害，借着这些东西拦阻我们来认识神。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呢，就可以攻破这一切。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特别在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里十四节又讲了一段话。他说感谢神第二节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他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你看在这里的征战是什么征战呢？就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在他的得胜里面夸胜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征战呢，不是我们的征战，这个征战呢，不是我们要去打胜仗这里的征战来说，你在得胜的里面呢，你乘胜追击，你在得胜的里面呢来夸胜我们要认识这个属灵的征战是这样打的。而且呢，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你发觉呢，认识基督有一个香气的，就生命中有一个香气，这个香气非常的厉害这跟我们等一下讲的有关系。这香气怎么样呢？它在得救的人身上还灭亡的人身上都有这个香气，可是呢它在这等人就是在灭亡的人身上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呢，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所以在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不是我们要去打的。你必须是看见这是神的征战，而且呢，神已经得胜，然后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来夸胜。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因着我们如果真正的认识神，真的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是在生命经历里面认识的神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在我们身上会有一个香气，这个香气有的能力对于那些得救的人呢，它是活的香气，叫他活。换句话，如果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身上会散发一个香气出来，对于那些得救的人来讲呢，一看到这香气呢，就叫他活了，叫他渴慕这个生命，叫他愿意去追求。但是同样的呢，这一个生命的香气从这个人发出来以后，向着灭亡的人呢，就定了他的死罪，所以他有定罪的功能，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难怪仇敌很不愿意我们去认识神，很不愿意他还不在乎我们在头脑上认识，他很怕我们在经历上在生命上真的认识神，因为这个认识呢带着香气，能够定那些人的死罪，也能鼓励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更有心来追求主，更爱主。所以你看这个征战呢非常的厉害如果我们不懂的话呢，我们不会打胜仗；如果我们懂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夸胜。那圣经里面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征战的来龙去脉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历史上的一段故事真实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这就是发生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六章的故事。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就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刚才有大概的提到了一点，一般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啊，当然我们知道有跟世界的征战啊，有跟肉体的征战，也有跟这个空中的灵界的势力征战啊。那跟世界的征战，我们知道就是当时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因为埃及所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那我们知道也有在旷野的征战，那就是亚玛力人征战，这是指我们的肉体。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胜过世界，不能够胜过肉体呢，你就没有办法进迦南，跟迦南的那个七族，那邪恶的七族来征战。所以那个是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三个征战呢，它是不太一样，但是背后都是同样的仇敌。所以当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埃及所预表的是这个世界，埃及的王就是法老，所代表的是这个撒旦，所以他在辖制的人，他控制他们做苦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说外邦人了，连很多我们神的儿女呢，也落在世界里面，被世界所辖制。世界也有一些很吸引我们的地方，就像埃及黄瓜、韭菜那些鱼、那些葱蒜都很有味道的。这个世界呢，也用个人的方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吸引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当你在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发觉你就被它辖制住了，它就用苦功来辖制你。所以本来你住一个房子很好的，但是你为了要更大的房子，你看你就拼命去做工，就你被它辖制了，你出不来了。很多神的儿女都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主呢，当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不但的出了埃及，他们也过了红海。一过了红海以后呢，跟埃及的军兵就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们了。所以实际上今天就的地位来讲，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呢，世界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换句话，我们已经脱离世界了。虽然在经历上我们还是受他的影响，但是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功课，这也是基督徒一开始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要胜过世界，要脱离世界。然后当我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你就发觉就亚玛力人出来了，这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今天我们在旷野行走，你发觉我们最麻烦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常常胜不过我们的肉体，或是说我们胜过的肉体都是不好的肉体，我们好的肉体我们胜不过。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靠着我们的力量来服侍神，这是一个我们好的肉体，但肉体不管好坏呢，都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必须要胜过这个肉体。最后呢，他们就开始要进入了迦南。那迦南这个产业都是他们的，这神早就给他们了。但是他要去得着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有很邪恶的那个七个迦南的民族，非常邪，又高又大，他们的城墙也高，也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怎么样打这个征战？你就发觉在这边有一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耶利哥城所代表的坚固的营垒。所以你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时候，讲到那个坚固的营垒，你到了旧约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耶利哥城所代表的。所以耶利哥城的征战是属灵征战的一个典范。如果我们要真的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能够得胜的话呢，这个功课要学清楚，耶利哥城的这个攻取需要学清楚。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开始来看他们怎么样来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啊。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这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他们也到了吉甲行的割礼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前面就是有个很大的城，就是耶利哥城。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就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所以现在他过了约旦河了，前面挡着他的就是这个营垒，就是耶利哥城。 他就举目观看。这时候耶利哥城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如果你看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他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根据历史学家，就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啊，耶利哥城，光是它的城很大，光是它的城墙啊，非常的厚又高，在城墙上面呢，可以跑好几匹马，你就知道它的城墙有多宽、多高啊。而且这个耶利哥城呢，非常的大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那些带兵的，他能够去打仗的啊，绕城。他们有60万人绕城呢，你看，刚好是围成一个圈嘛，所以这个圈是相当大的，因为要60万人在那边绕，那现在你要攻打这个城，城又高又宽又坚固，而且城门又关得紧紧的，没有人可以出入，你怎么攻？而且呢，里面是什么呢？有大能的勇士在看守，你看到没有？第二就是讲到这耶利哥城里面，耶利哥的王跟大能的城勇士。在把守着，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当然，约书亚是这里的领袖，所以现在这个征战呢，这个担子就落在他的身上，他必须要想出策略，想出计谋来，到底这个征战要怎么打？所以当他一过了约旦河，他们行了割礼，在基甲行了割礼以后呢，他就开始靠近耶利哥城了。他就让你观看，就让你思想，到底他该怎么做？一个领袖他必须要做这些判断、思考、设定计谋。而且我们知道，当他们曾经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所碰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力人。很奇妙的就是摩西没有选别人去征战，就选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为什么要选约书亚，没有选其他人呢？当时你看，可以打仗有60万人呢，从60万人当中，摩西只选了约书亚，因为在约书亚身上有一个特点，他里面有一个身上有一个征战的灵，所以这个人是很懂得征战的。虽然我们知道那一次的征战啊，约书亚带着百姓在地上跟亚玛力人征战。但摩西呢，在山上为他们举手，所以你看见这个征战呢，不仅仅是地上有征战，天上也在征战。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征战的结果当时他们得胜了。但最重要的，给我们看见约书亚是一个有征战的灵的人，他懂得怎么征战。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他们已经过约旦河了，摩西已经死了，整个领袖的责任是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很自然的，他来到了这个城前面，他就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就举目观看，要去思想，怎么样来攻打这一座坚固的营垒，怎么样把它攻破。就在他看的时候，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我就看见有一个人手边有个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那约书亚当然一看到这件事情，他一定很谨慎了，对不对？因为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在任何的征战里面，你不能够采取中立的原则，你不是站在敌人那边，就是站在他们这边，没有中立的原则。所以很自然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敌人？”这要搞清楚，这不能够有这样。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中立国，他不愿意去。牵涉到任何的征战了，但真正打起仗来，这些中立国也没用的，都要被吞灭的。所以他就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你看见啊，他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他是来做元帅的。这里给约书亚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来帮助我们来打胜这个仗，但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来帮助你的，是他要来征战。这个征战是属于主的，这征战不是我们的。 如果这真的是我们的，我们要去计划，要去思想，而想出各样的攻打的策略，然后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打败了，我们被打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担子是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要去打这个仗，那我们就常常因着这样子，我们失败了。那在我们经历中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想取了各样的方法，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就好像神没有帮助我们，我们被打败了。但在这里跟我们讲呢，不是的，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马上就懂了，因为约书亚毕竟是一个在旷野里面受过训练的人，我们晓得他曾经是十二个探子里面的一个，摩西他曾经派了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窥探那地的人，40昼夜他们回来了，结果只有两个人战城马上去攻打，其他十个都是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敌人非常的高大，看他们像伟人，那自己看起来像蚱蜢。所以属灵的征战，你就发觉了这个仇敌很大的，很厉害的。你要凭着自己呢，你只是一个蚱蜢，你看他像个伟人，我没有办法跟他去征战。可是约书亚跟迦勒呢，他们知道秘诀了，他们是专心跟从主的。所以他在那一次有过经验，所以他一看到一听到以后呢，马上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站着行了，所以约书亚就把鞋子脱下来了。我们知道从前，做儿子你可以穿鞋的，你做奴仆你不能穿鞋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书亚呢，他就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完全的顺服，放下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中我们要学的功课，不是我们去出主意，不是我们去背这个重担，我们要做的呢，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所有的权利放下，我们只是一个奴仆。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只要相信信靠就好了。因为在这里讲到了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说到我们的主说的，他有拔出来的刀，换句话说呢，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刀已经出鞘，他已经得胜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啊，前30年是默默无闻的，人不认识他，但是父认识他，天父认识他，所以他30年隐藏的活在神的面前。当他一出来侍奉之前呢，他就先经过约旦河受浸，从水里一上来，你看父就给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30年人不羡慕他，他生长像甘地，像嫩芽，没有人要羡慕他。但是呢，在神的面前，神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30年没有一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当他从约旦河一上来以后，你看魔鬼就开始试探他了。40昼夜他没有吃喝，就魔鬼来试探他。魔鬼在第一个亚当的面前试探，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在这幕后的亚当在我们主面前试探他，3次试探他都被他打败，我们主得胜了。但是更重要的，他最后为我们因为顺服父神的心意被钉在十字架上，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呢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不但败坏他呢，还把他掳来，连哥罗西书告诉我，把他掳来给世人看，明明的羞辱这个仇敌。所以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已经拔出来刀了，他现在是军队的元帅，我们应当是像奴仆一样来跟随他。好，结果我们就发现呢，现在既然是主的征战，既然是主负这个责任，现在主就开始策划了。那主的策划是非常奇妙的，因为我们要打耶利哥城，你照人来想真的很难打，对，城墙又高又厚， 有打他们门又关得紧紧的，你很难攻破的。啊，里面又都是大鹏的勇士，都是那些巨人啊，你怎么打？也很奇妙，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他就叫一切的兵丁啊，要围绕这个城。你看，他们把门关起来了，但是呢，他们就围绕，啊，一天围绕一次，6天都这样子。所以你看，一天第一天绕一次，第二天绕一次，第三天绕一次，6天就绕了6次。而且在绕的时候啊，百姓不可以呼喊了、啊，啊，第十节讲到第6章第10节，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所以你看，这6天大家都很安静，就在边绕城，安安静静的在走路。我想不要说这些耶利哥城的人搞不清楚啊，连这些兵丁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绕啊？可是呢，又很严肃，对不对？因为大家绕的时候都不讲话，一点声音都不可以出。那有的时候很寂寞的时候，反而很可怕。暴风雨前有那个宁静，那更可怕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就是这边没有声音的绕。然后呢，前面有7个祭司，啊，要拿着7个羊角，在约柜前。吹号，在那边吹角，然后在他们之前呢，有拿兵器的兵丁在前面。然后第7天，我们知道他叫绕7次，啊，7次呢，然后吹角的祭司就声音要吹拉长。当他们一听见这个角声拉长的时候，众百姓就大声呼喊，啊，城墙就倒塌了，就是上帝攻打了。这是主的策略，啊，这很奇特的策略，我们根本想不通的啊。可是这是主的策略，而且这个呢有他属灵的意思，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秘诀，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知道，哥林多后书第10章告诉我们。仇敌有坚固的营垒，你怎么样攻破它？你没有办法，你靠自己没有办法。就像约书亚一样，你要靠自己，你要把它打破吗？不可能的。那边都是至高之士，都是各样的理由、争辩、哦、计谋，没有办法攻破的。可是呢，他在这边就说，你要攻破这个，就好像攻破耶利哥城，你必须要在这边绕城，而且呢，你要有祭司，7个祭司。7个羊角在那吹，为什么要吹羊角呢？羊角所代表，吹羊角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羊角啊，跟旧约里面另外讲到吹号不一样，啊，吹号他们有营号，啊，营号是为了招聚敌人的，吹角呢是为了宣告。所以你看见呢，在这里属灵的征战，你发觉呢，它需要吹号，意思要需要宣告。那宣告什么事情呢？因为它的后面就是抬着约柜。约柜所代表的，我们知道是代表神的主的同在，代表主的自己。当他们在那吹号的时候，他们不是宣告他们自己有多了不起，人数有多少，不是宣告自己有多有能力，啊，因为你靠着能力你没有办法的，你是要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能力要怎么出来？乃是宣告后面这个约柜，宣告主的自己，主的所事，跟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夸我们人多，啊，不是夸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有多少的精力，我们有多少的恩赐，啊，甚至不是多少属灵的能力，啊，很多时候我们太依靠那能力。在这里所有的中心点就是宣告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所事跟主的所做。7天，7个祭司，这都代表完全了。所以你看见呢，你要攻破这个营垒， 你所要宣告的乃是主，他是谁？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些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需要有启示的，啊，这不是头脑的认识。所以当主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他在那边问门徒，啊，人说我是谁？人说我认识，他们说啊，有些是耶利亚，有些是这个那个先知，耶利米或者以利亚这些。主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主特别把他们带到这个约旦河的源头那边去了。因为约旦河的下游呢，已经是污染了，你知道，越到后面到最后变成死海了。换句话，约旦河的下游就好像呢，就好像那是当时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那时候已经被这些宗教的气氛给污染了，人已经不认识他了，啊，人根本不认识他是谁，所以主必须把他带到约旦河的源头，主把需要把我们带回源头去，来问我们到底你们认为我是谁？所以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乃是天父的指示。”所以在启示里面，你认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所思，这是我们要宣告的。我仇敌怕这个，但是不仅如此，你还宣告他在十字架上所做作证，在十字架上他败坏了仇敌，把他掳来，明明羞辱他，显给世人来看，这是仇敌怕的。可是为什么他不在第一天他们就可以呼叫呢？为什么要等到第七天呢？而且这七天里，他要必须要静默，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呢？你知道，这跟我们的信心培养有非常的重要的关系。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认识是一回事，我们的信心不一定马上就有。而且很多时候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啊，我们话太多了。或是太早呼喊啊，都没有用的。因为我们话太多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把属灵的能力都给流失出去了。所以你必须在那边绕，安静的听这个号角，在那里吹，宣告主的所事，主的所作。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全然注视主的时候，我们转眼。仰望主的时候，从人事物之中转开来，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呢，你看，在这个七天慢慢那点思想的时候呢，信心就出来了。当信心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呼喊的时候，你不需要哀求了，你一呼喊，成全就到达了。所以这跟我们的信心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看见了，一方面。我们看见宣告主的所事，主的所作，一方面呢，我们开始在灵里面，看见、听见，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我们里面的信心就慢慢就起来了。所以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努力去得到的，信心甚至不是我们靠着求可以有的。虽然这个信心是神的恩赐，但信心呢是在主的身上。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见。所以在马可福音11章，我们看一下啊，马可福音十一章，那你特别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问题啊。马可福音11章，我们知道，他当时是讲到主耶稣最后，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快要殉道前最后一次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耶路撒冷是神的大军的京城啊，主耶稣照理讲应该是住在耶路撒冷，但主耶稣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宗教的中心了。已经失去了那个活的那个生命，变成一个组织，一个宗教。 所以主必须怎么样呢？要离开耶路撒冷往伯大里去，住在那个马大玛利亚的家里面。因为这个家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呢却是一个活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在那边得到满足。可是第二天他就从那里出来，然后就回耶路撒冷去，就饿了。我们知道马大很会伺候人的，对不对？所以不可能不让主耶稣吃早饭就离开的。所以这里主耶稣离开了，从伯大出来，耶稣饿了。我们知道这个饿是指属灵的饥饿，因为他看见一个无花果树，有叶子，但是找不到果子。主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在新约一样，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当主看到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呢，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贫乏饥渴。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外表来看呢，他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们就好像有树叶，外面看起来很好，但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果子，主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主就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门徒也听见了。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进入圣殿，把那些清理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啊、兑换银钱的人、卖鸽子的人、桌子凳子啊都赶出去，清理了以后他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看见无花果树，连树根都枯干了，连树根都枯干了。这时候门徒就说：“你看，树根都枯干了。”那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信服神。”在原文的意思说：“你们当在神里面有信心。”所以你看，这个信心不是他们的信心了，这信心是神儿子的信心，是在神里面的信心。你在神之外，你找不到信心，找不到真实的信心，只有在神里面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呢，很厉害的。他说呢，我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可以给他成了。所以你看，他可以信心可以移山，山是代表拦阻，所有的拦阻都可以移开来。但是呢，主耶稣说，接下来就说，所以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信是得着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信他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这个信心给他们看见了结果。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信心下的定义很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真实的信心是怎么样呢？他已经看见事情要发生了，他看见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他能够相信。所以信心不是说我相信神准备要做，也不是说我相信神愿意去做，神要做不是的。真正信心是看见神已经做成了，他看见了已经做成了。所以呢，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对于神来讲没有问题，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成了就成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在神来讲都是现在事，神不是说将来才会成的，在神的眼中已经成了，所以事情就成了。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绕城的时候，绕了七天，你看他们听到这些这个吹角在那里宣告，然后里面呢，在林里面就开始倾听关于主的所事所做，心里的眼睛也定睛在主的身上，定睛在约柜的身上，里面的信心就来了，就看见了，看见这个事情已经成了。这个时候呼喊，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你太早呼喊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太早呼喊了，根本没有信心，我们也呼喊，这是一个仪式，这不是真实的时机。所以所有的真正能够呼喊的人都已经看见了，他呼喊的事情就成了。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功课。所以当他们在这样绕城的时候呢，你看城墙倒了，营垒垮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很多的 隐退啊，仇敌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计谋、各样至高之事，让拦阻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容易长大，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基督那个丰富的里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你知道耶利哥城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香气，香气。所以在耶利哥城的人有一个香气，他们这香气是怎么来的？是至高之事，是各样的计谋所造成的香气。但这个香气呢，你一碰到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们就成了死的香气，要死，定他们的罪。所以当他们在那绕城的时候，现在城墙就倒塌了，然后他们个人呢就直行而上。你看，正好他们在绕城嘛，就把这个城围了一圈，对不对？一点缝隙都没有，城墙一倒塌，他们就直接上去，就把城攻破了。那神特别有一个吩咐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城里面的当灭之物，就是受咒诅的物，都不可以拉，都要焚毁掉。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你看，在很奇妙，你在耶利哥城啊，它所有的掳物，除了金银铜铁啊，那些是归给神的啊，没有他以色列没有掳物的。可是等到以后讲到了埃城的时候，埃城的掳物他们可以有，所以你看这个征战是不一样的，那是另外一种征战，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谈到那一个。但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在耶利哥城的所有这些物呢，都是当灭之物，都要焚毁，免得你要受咒诅。只有金子、银子跟铜铁的器皿呢，要归耶和华为圣，进入耶和华的库中。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属神的，这些东西都能够经过火的，所以神有得着，但是神得着的还不止这些，不只是金银铜铁，在这里神更得着了什么？拉合跟他的一家。我们的拉合是做妓女的。就人的观念来看呢，他是最早应该被毁灭的。但是神居然拯救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为了神的缘故，他愿意离开他这个城，离开这城里面的百姓。他寻求神，所以神呢就得着了他跟他的一家。这个很宝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读路德记，我们读那个主耶稣的家谱这些啊，我们就知道，从拉合后来呢，就得到了大卫，甚至得到了主耶稣这个家谱下来。所以神得着了，得到这个人，你看带下了何等大的祝福。所以属灵的征战的原则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不仅如此，后来呢，约书亚还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呢，都将在神的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要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所以你看这个咒诅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耶利哥城是代表神这个仇敌的这个营垒，这个营垒被拆毁以后呢，不能再重建。就后来我们知道，果然有人想要试着重建，对不对？在列王记上16章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不过我们看一下，我读一下也可以。列王记上16章，有一个人啊，他是在什么时候呢？列王记上16章24节，34节。他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你看这些人，这个人真是胆子很大哦。这是谁呢？他是伯特利人，他是在亚哈在位的时候。我们在以色列的王里面，亚哈是最坏的一个，对不对？因为之前他们虽然拜偶像， 这个偶像呢是金牛犊，但最少他们还把这金牛犊称为是耶和华。但一到了亚哈的时候呢，整个改朝换代，因为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就把那个巴利带进来了，敬拜巴利，建巴利的庙，庙里为巴利足坛，这是亚哈。所以亚哈是最坏的一光，就在他们最坏的光景里面，你看有一个人要重新修造耶利哥城。所以这个人是谁呢？是伯特利人。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呢，伯特利成了拜金牛犊的地方，因为现在伯特利呢有了金牛犊。所以你看，在这样败坏的环境里面，有人就起来要建耶利哥。立根基的时候，果然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就上了幼子，正如耶华借认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所有这些在我们里面这些营垒，一个一个的，都像是这个耶利哥城，都是那些各样的计谋、各样的理由、各样的争辩，各样至高之事，把我们的心意给掳去了。让我们不认识神，让我们不顺服神，让我们落在肉体的心思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能够认识神，跟这个有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爱神？为什么不能够爱弟兄姊妹？因为仇敌把这个心思，肉体的心思，像淫雷一样控制着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顺服神？我们有一些合乎我们心意的，我们可以顺服；不合乎我们心意，我们就不愿意顺服。为什么？都是淫雷。这些营垒都要被攻破，这些营垒呢被攻破以后呢，都必须被咒诅，不能够再重修。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一个营垒攻破，你看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了，约书亚带领百姓好，把这个耶利哥攻破，很多的营垒就一个一个攻破，他们就开始慢慢就越来越多的占有了这个他们的这个迦南地，这就成了他们的什么呢？你看他们就可以享受基督的丰富，生命呢也越来越长大成熟。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学的功课，就是每一次面对这个征战，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当然我们讲过他们是经过了约旦河，然后经过了基甲，这都是有意义的，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但他们在宣告说基督的所事跟所做的时候，主 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不仅如此，我们也已经与他同钉了十字架。所以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看很奇妙的，河是怎么分开来的呢？约柜先进去，水就分开来了。抬约柜的祭司脚一下到了约旦河，水就分开，然后约柜就停在河中间。他们全部过去了以后呢，约柜上来了，然后他们才河水才流起来，然后他们从里面拿出了十二块石头，代表他们十二支派，然后把十二个石头摆进去，水又合起来。所以那十二个石头在水里面代表他们与基督同定了。拿起来代表他们与基督同复活了，所以他们不仅仅处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我们也与他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但是呢，这只是十字架的客观的真理一面，主观的经历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在基甲行割礼，换句话说，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把主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些属灵的仇敌，我们才能够好像在为了这些营垒我们在那绕，倾听灵里面基督的宣告，他的得胜，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当我们眼目注视着他的时候，当我们灵里面倾听他给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慢慢我们信心来了，时候到了，我们看见了，一呼喊，仇敌就失败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胜过了仇敌，一个营垒一个营垒的，我们胜过去的时候，你看见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攻破这一切的眼泪，使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光景，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使我们能够脱离属灵的贫穷，进入基督的丰富。愿神祝福恩待我们，让我们在面临这些经历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一个一个胜过仇敌，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好，我想把话题停在这里。